走进社区，接通国际，一齐 online 协进连线。
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我哋协进之声嘅节目。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冯天乐，今日我要介绍一本非常之引人入胜，而且历史资料非常之详实的书，它就是由青年学者张向荣所撰写的《三国前夜：士大夫政治以东汉王权的崩解，东汉末年政治腐败，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，后来又被晋朝统一了三国。到底这个乱世是怎样出现的呢？为什么突然间汉朝的基业会土崩瓦解呢？这一本《三国前夜》呢，就恰恰能够补足到我们这个知识的空白点了。东汉一直是面对着一个很困扰他的问题，因为皇帝大部分都是很短命的，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形成了外戚专政的局面。大家可以设想一下，当一个皇帝死了之后，由于他太过后生，很多时连仔都没得生的，这样就要立一个新的皇帝，新的皇帝往往又是很小个，那就要委托他的母亲去做太后掌权。太后始终是一个女子，对政治亦都不能太过熟悉，又不方便事事同大臣接触，于是乎他们就会找他们自己的父亲或者兄弟来帮手辅助朝政，所以呢，这些外戚呢就会专权了。但是等到个皇帝逐渐长大，当然是希望重新掌握大权，但是个权力已经落在啲外戚手上，于是个皇帝长大咗就会联合嗰啲宦官发动政变，诛杀啲外戚，于是由外戚专政又转变为宦官专政。比较经典嘅例子咧，就系梁冀嘅覆灭。梁冀咧其实系一个大将军嚟嘅，亦都系权势显赫嘅外戚。当其时啊，汉顺帝死了之后呢，咁就由佢辅政呢，咁就立咗呢个汉质帝。汉质帝虽然只係得八岁，但係佢非常之聪明。有一次梁冀上朝嘅时候，汉质帝就话佢：此拔乎将军也。梁冀一听觉得好震惊，呢、這个小朋友八九岁就已经懂得话我係一个拔乎将军，大过咗仲点会听话？所以呢，就喺送俾呢个皇帝食嘅面嗰度落咗毒，结果呢个小皇帝九岁呢肚痛而死，佢就改立汉桓帝。当其时汉桓帝呢其实都系15岁左右，容易控制。佢仲要将自己个妹呢系呃俾汉桓帝做皇后。汉桓帝去到20几岁嘅时候，但系都唔能够亲自掌握朝政，于是就揾宦官唐衡商议。哇，其实到底有啲咩人係不满梁冀嘅呢？唐衡就话其实都有唔少嘅，都有啲宦官。于是乎呢，佢哋就召集呢啲对梁冀不满嘅宦官呢，率领1000个禁军左右突袭梁冀嘅府邸。结果梁冀呢同埋佢个老婆都係被逼自杀，而梁冀嘅族人亦都係被全盘消灭。外戚嘅倒台有冇令到朝政好返呢？其实就係冇喎。咁係因为汉桓帝并不是一个聪明的皇帝，他只不过是善于夺取和巩固权力。他成功了之后就将大权交掉给宦官。由于宦官一旦掌握权力，他们亦都是好像外戚这样，而且是变本加厉。外戚宦官轮流专政，令到朝政越来越腐败。有些有抱负的读书人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士大夫集团呢，对此是深感不满的。东汉时期的士大夫呢，不单只是懂读书，而且是懂武术，其实是很有一种侠气的儒家的士大夫来的。他们势必会和宦官集团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。在汉桓帝的时候，师弟教尉李英就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代表，专是负责反腐败工作的。 当其时有一个野王县嘅县令呢，就叫张朔，佢系当其时最得宠嘅大宦官张让嘅细佬。呢、这个人唔单止贪残无道，而且仲有啲变态，竟然虐杀啲大肚婆，劏开佢哋个肚，睇下个细路会系点嘅样，理应感到简直义愤填膺，要追捕张朔。张朔即刻潜逃入去佢大哥张让嗰间屋，而张让呢，就系整一条空心嘅柱。放呢个张朔入去，佢谂住都万无一失啦，而且都冇咩人够胆会硬闯啊！呢个大宦官嘅府邸，但系理应够胆亲自派兵入去搜佢出嚟，一审明罪状，马上诛杀。但系理应嘅做法，当然系难免系同宦官集团结下咗深仇大恨。喺地方上面，呢一啲有抱负嘅士大夫，亦都系对宦官嘅恶势力展开咗激烈嘅斗争，譬如。下邳县令呢，有一个叫徐宣嘅呢个人呢，系大宦官徐王嘅侄，佢亦都系作恶多端嘅。佢睇中咗前豫南太守嘅女，呢、这个李太守嘅女呢，大概都生得几靓，咁但系唔愿意嫁俾佢，于是佢竟然派兵夹硬去佢屋企抢咗佢翻嚟，将佢调戏侮辱咗之后。再将佢乱箭射死，而当其时呢，嘅东海国相叫做王浮啊，觉得天理难容，即刻揾人将徐宣同埋佢嘅家属全部逮捕，一律杀死。呢、这个时候，其实王浮嘅手下都有劝佢，话都系要俾啲面，系嘛，始终啊，佢都系徐王嘅侄。咁但系王浮话，徐宣国策，今日杀咗佢。就算我听日死，我都死而无憾啦。喺咁样嘅情况之下，宦官集团就决定要反击。而呢一个时候呢，又发生咗一件好有趣嘅事件，令到宦官集团揾到借口。原来有一个术士呢，就叫张成。呢、这个术士好犀利嘅，成日都话预测到呢几时有大赦令嘅。佢就话预测到呢好快就会有大赦令，于是就鼓励自己嘅仔杀死自己嘅仇家。咁理应咧，当然系逮捕呢个杀人犯啦。但系佢神态自若，结果好快朝廷果然系颁布大赦令，大赦天下。结果理应就觉得呢个简直系严重嘅腐败问题，摆到明佢就系勾结咗宫中嘅宦官，知道皇帝几时会颁大赦令，所以就纵子行凶。于是理应喺已经有大赦令嘅情况下，擅自诛杀咗张成父子。喺过咗一年之后。宦官集团唆使呢一个张成嘅弟子卢修就鸣冤，咁于是汉桓帝呢就好嬲啦。而呢个卢修亦都系指责李英等人呢系结党营私、诽谤朝廷、胡作非为。不过李英好淡定，李英虽然俾桓帝逮捕咗，但系李英呢佢喺监狱入面呢，佢特别呢系将嗰啲同宦官有关系嘅子弟，亦都讲成系自己嘅党人。呢一件案呢。就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啊！而另一方面呢，呢啲党人呢系同呢一个窦武，亦都系其中一个外戚。呢、这个外戚呢，窦武呢，其实佢系一个比较正直嘅外戚，经常呢就营救佢哋。汉桓帝亦都一病咧就嚟死啦，咁呢就释放呢啲党人出嚟。不过党人虽然获得咗释放，咁佢哋呢就唔能够留喺京城。系遣返翻去乡下，而且咧系永远都唔能够做官添嘅。咁啊，汉桓帝就冇几耐咧就死咗，咁就由呢个窦武咧啊掌握朝政，就做大将军。太傅陈蕃咧就做太傅，就皇帝嘅老师。咁桓帝死咗咧，咁啊窦武嗰个女咧窦缪啊就成为咗太后，就立咗一个叫解毒亭侯咧刘志就做皇帝，就系、是、历史上。出名嘅汉灵帝，我哋睇诸葛亮嗰个出师表啊，亲贤臣，怨小人，指先汉，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，怨贤臣，指后汉，所以倾颓也。先帝在时，每与臣论此事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。就系、是、刘备同阿诸葛亮成日都提起，点解呢个东汉又称为后汉呢？会崩溃呢？其实就系因为。桓帝同灵帝呢两个人专就信埋啲小人所造成。咁啊，汉灵帝呢，其实当佢才13岁啫， 佢个母亲啊，呢、这个董太后咧，其实佢只系其中一个王爷嘅妾侍嚟嘅啫。咁一下子咧，佢哋能够吓、入掌呢个京城做皇帝。咁但系窦武同陈蕃咧，佢哋好想有所作为。窦武、陈蕃一方面咧，就系帮嗰啲党人平反啦，系咪？主张要起用翻嗰啲被罢免嘅，譬如好似李英嗰啲，要帮助佢哋有机会重新出嚟掌权咧。另一方面呢，亦都系想将所有宦官全部消灭。咁于是呢，佢哋就逮捕咗其中一个宦官呢，叫郑襄，谂住喺佢手上录取口供，然后再牵连出大宦官曹节、王府等人呢，一网打尽。但系正正系呢一个举动，导致到佢哋引嚟灭顶之灾。当其时嘅长乐宫嘅一个宦官呢，就叫做朱瑜啊。佢咧就偷偷地打开呢一份口供一睇，哇！原来竟然要杀晒我哋所有人，于是佢大嗌：窦武陈蕃要废除皇帝，要谋反。其实呢个系佢作出嚟嘅，但系咁样仲可以激起其他宦官嘅不满，于是呢啲宦官就醒咗。咁啊，汉灵帝起身咧，咁啊俾把剑佢，因为有啲仪式感啊，一揸住把剑咧就显得嗰个气氛咧就好严重。呢啲宦官啊，曹节、王府啊，簇拥呢个汉灵帝呢，就去到尚书台呢，就要攞啲剑指住嗰啲大臣，逼佢哋起草诏令，委任将啲兵权啊，同埋呢个司法大权交俾宦官啊，曹节、王府，并且呢系要胁迫呢个窦太后交出佢印玺，软禁咗佢先，然后呢就宣布落诏令，窦武、陈蕃谋反，结果呢。呢个窦武同埋陈蕃呢，都系俾宦官反扑，窦武亦都系被逼自杀而死，陈蕃呢，俾宦官害死。窦武、陈蕃死后，窦太后俾宦官囚禁起上嚟，郁郁不得志，亦都系终日非常之悲愤。冇几耐死咗，宦官仲想将佢哋草草埋葬，但系喺好多大臣嘅反对同埋汉灵帝嘅干预之下咧，先至系用翻皇后之礼埋葬，但系咧亦都系企图将佢咧系葬喺另外一边，唔同汉桓帝一齐合葬，等佢哋夫妻都唔能够喺地下相见。于是乎喺皇宫附近出现咗啲标语咧，就系话其实点解呢个窦太后会死咧，就唔系病死，其实系俾宦官害死，害死咗仲要等到佢唔可以同先帝合葬。于是呢啲宦官咧。觉得一定系又系啲士大夫喺度搞鬼啊，新仇旧恨，于是呢，就怂恿汉灵帝发动第二次党锢之祸啊！呢一次嘅党锢之祸呢，远远超于第一次。呢一次呢，又要展开一场大屠杀，咁啊闲闲地呢，都杀咗700-800个党人啊！党人呢，有啲系愿意。自投罗网啊！我如果李英咁样，虽然一身傲骨，但系当啲人劝佢逃走嘅时候，佢就话：我已经60岁啦，士不避难，罪不逃刑，我又能够去边？主动去到监狱，结果就俾宦官活活打死。有啲人选择逃走，譬如好似一个叫张俭嘅党人，因为佢当初呢，就系同呢个大宦官侯览做斗争。咁啊，侯览咧，佢葬佢阿妈喺家乡咧，系好奢侈嘅，起到个坟墓好似个皇家坟墓咁靓，亦都用咗好多金缕玉衣啊嗰啲葬。佢曾经想奏弹劾侯览，但系佢呢啲奏折咧系俾侯览截住咗，于是佢就将侯览嘅阿妈嘅坟墓掘咗出嚟，亦都系逮捕咗好多侯览嘅亲人，将佢系抄家嘅。咁所以呢个时候，所谓有仇报仇咧，宦官集团点名要追杀张俭。而张俭呢，系得到好多人嘅收留，结果呢，佢先至能够逃亡去到塞外。咁但系凡系收留过佢嘅人，好多都被灭族，起码死咗上万人。而有啲党人，好似郭泰咁，就选择明哲保身，唔好再议政啦。表面上宦官集团获得咗巨大嘅胜利，但系党锢之祸就严重摧毁咗汉朝嘅执政嘅合法性。政治更加腐败，当其时嘅民谣就话：举秀才，不知书；拆孝廉，负别居。寒素清白烛如泥，高第良将怯如鸡。唉，更加惨嘅咧就系 汉灵帝喺佢阿妈董太后嘅教唆之下，竟然公开卖官鬻爵、贪官横行，结果就爆发咗黄巾起义。原来呢一个团体咧，最后都会走上反叛之途。咁结果汉灵帝先知道，原来大难临头，而好多个衙门呢，上面都写住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啊，呢、这个甲子年呢，就系、是、起事之时。结果汉灵帝喺京城大肆搜捕信众，斩杀咗千几人。而呢个负责入京串联嘅马元义呢，亦都系被车裂而死，即系将佢五马分尸。当然呢啲宦官集团嘅内应，譬如徐凤啊，呢啲亦都系被汉灵帝所囚禁，最后啊将佢诛杀。咁由于黄巾起义呢，太过迅猛，呢、这个汉灵帝赦免党人。因为如果唔赦免呢啲党锢之祸嘅人呢，佢哋好有可能会联合翻呢啲黄巾军一齐攻打朝廷，咁就真系想唔死都几难。而汉灵帝系将自己平时刮刮埋埋嗰啲钱呢，就攞出嚟做军费，或者平定呢一场嘅叛乱呢，咁朝廷就要放权俾地方啦。咁当然对于平定叛乱系好嘅，系应急。咁但系咁样做呢，就令到个朝廷嘅权力呢迅速下移，而呢一啲对朝廷已经丧失咗感情嘅党人呢，譬如好似袁绍啊，佢就合法咁样，因为要平定叛乱，又可以招兵买马。有啲党人呢，为咗要黄昏咁呢，甚至係准备呢发动政变，刺杀汉灵帝，从而呢消灭所有作恶宦官。咁所以黄巾之乱虽然一年呢就已经可以平息，咁但係东汉王朝啊已经係濒临崩溃，一方面地方割据嘅势力已成，另一方面黄巾军虽然失败，但系佢哋嘅信众遍天下，对于整个朝廷嘅冲击系好大。呢、这个其实就系东汉末年嘅乱象之所在。汉灵帝咧34岁就已经死去，但系汉灵帝临死嘅时候又密召呢个大宦官叫做检石。检石呢其实就是当时掌握着禁军的最高首领上军校尉，他想将自己的皇位呢是传给自己的世仔刘协。刘协得9岁，因为他不喜欢何皇后生的仔叫做刘辩。刘辩呢14岁，他觉得他轻佻没威仪。但是刘辩呢，他的阿妈何皇后，何皇后的哥哥呢就是大将军何进。检石呢为了执行皇帝的遗命呢，当然呢就希望呃这个何进入宫，就将他杀了。但是何进呢在入宫的时候呢，守宫门的一个司马就叫潘仁，是何进的同乡，和他打眼色，所以何进就知道不对路，即刻骑马返回去军营，没入去。后来检石呢亦都是被依附何进的宦官出卖，将佢杀死。但系当何进想好似斗武咁杀晒所有宦官嘅时候，何太后当然系唔同意啦。而且何进亦都系动摇，因为何进呢个主意都系袁绍出嘅啫。咁于是乎咧，何进咧同宦官嘅矛盾又好犀利。咁何进又听咗袁绍嘅另外一个主意，就系召集四方嘅地方嘅军阀派兵入嚟威吓何太后，杀晒所有宦官。咁结果就系我哋好熟悉嘅所谓董卓入京咧，其实就何进咧系叫入嚟。何进咧就系、是、最后咧入宫议政嘅时候，就俾呢个宦官张让等人就埋伏，就将佢杀死，仲将佢个人头掟出去宫门口。但系咁样做咧，就彻底咁激嬲咗袁绍、袁术啊呢一啲咧士大夫集团，佢哋依附于何进，亦都系力主将所有宦官杀晒。结果就派兵焚烧皇宫，甚至将整个皇宫的太监2000人全部杀晒。于是乎呢，东汉王朝啊就彻底就瓦解啦。虽然名义上仲系继续存在，但系后来我哋都知道啦，系咩汉献帝就曾经被董卓、被曹操长期攞嚟做傀儡，后来曹丕呢就散夺咗汉朝嘅江山。由此可见呢，东汉王朝其实系一座大厦。它主要是由三根支柱所组成，外戚、宦官和士大夫。皇帝居于上面就要做一个平衡的工作，宦官就杀外戚， 士大夫就杀宦官，而董卓入京又将啲士大夫铲除，咁样就好似一座大厦嘅三条柱同时冧落嚟，咁样东汉王朝自不然就土崩瓦解啦。好啦，今日同大家介绍呢一本咁精彩嘅《三国前夜》就介绍到呢度，大家有时间不妨借嚟睇睇。多谢大家嘅收听，拜拜。